天才与自闭的距离，作者白凡，第六章，如何操练内在生活，给自闭儿的妈咪。据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每20分钟就有一个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，这个看不见的痛苦不知袭击着多少家庭，而那最痛苦的人，并不是孩子本身，而是你，自闭儿的妈咪。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你看着孩子沉睡的脸轻轻叹息，也许你教孩子说几个最简单的字句，或纠正一个小小的坏习惯，如尖叫、吐口水等，你已经花了几年的功夫，可是他还是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你的字句，仍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旧习重发。你看着他的脸，期待地问：“你叫我一声妈咪好吗？”他的眼睛却不看着你，嘴里只是重复着你的问题。从外表上看，他与普通的孩子无异，眼中更是闪烁着奇特的聪明，嘴角边绽放出稚气的笑意。如此可爱的孩子，为什么会困在自闭的牢笼里？他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多少次你仰天长叹：“神啊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艰难？我该怎么办呢？”此刻我只想拍拍你的肩膀说：“妈咪，你要坚强，因为你是孩子唯一的盼望。”你低头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实在累了。”其实我们每个自闭儿的妈咪不都是这样吗？过去我因忙于自己的家庭，虽名为基督徒，却没踏入教会一步，每一天我都靠着自己的力量硬撑着，我的脾气越来越糟，我的耐心和爱心没多久就全部耗尽了，别说坚强了，我基本上失去了最起码的母性，连最起码的家庭生活都持守不住。先生曾经很失望地说：“我们的婚姻已经没有希望了。”我点点头，眼里是一片茫然。若不是后来神借着生活中的许多偶然把我从泥泞中拉拔出来，我不知道今天我是否还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所以我真的要告诉你，你要坚强，自闭儿的妈咪，因为你是孩子唯一的盼望。也许你会说：“我想让自己坚强，但我力不从心。”像我们这些自闭儿的妈咪，每个人都有着伤痕累累的心情，我们有许多无助和无能，还有许多内疚和自责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路已经走到尽头，但你知道吗？人的尽头就是神做工的开始，依靠神，我们就可以走入一条重获自由的捷径。在此我向你介绍两个最快的捷径。捷径一，赞美在茫茫黑夜。若想要改变自己，使你变得坚强，你首先要除去心头的忧虑。当然，这靠你我个人的能力，如何做得到呢？你不觉得忧虑就像一个沉重的枷锁吗？它会紧紧锁住我们的心。我们这些自闭儿的妈咪也好像和孩子一样，被捆锁在自闭的囚牢里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你可以走出这个监狱。圣经中就有一个出监牢的故事。保罗、希拉曾经被下到监牢里，约在半夜他们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那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晚， 牢里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是他们却愿意在这样黑暗的时刻赞美神。于是神的能力就降临，那力量大得连地都震动，使牢房的地基摇动，监门全被震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被震松了。现在你不正是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刻吗？自闭症的囚牢正关锁着你和你的孩子，你们看不见光明，但是你愿不愿意在这最黑暗的环境里顺服神，开口来赞美神呢？愿不愿意一直赞美，好让神来震动监牢，震开监门，好让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去经历神的救恩和大能呢？如果你愿意，那么你每天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开口赞美神，至少五分钟。你可以用下面的范例赞美：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向神我的力量大声欢呼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主耶稣，我要大声地赞美你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用我的赞美为宝座的，主耶稣，我要大声地赞美你，你的宝座现在就降临在我身上，你的圣洁健康现在就成就在我身上，耶稣，我爱你，阿们。当你的孩子惹动你的怒气时，你也可以这样赞美：主啊，我为我那自闭症的孩子献上赞美，为他今天做了某件事赞美你，谢谢你每天都做工在他身上。是的，他是你手中未完成的工作，为着你在他身上的工作，我感谢赞美你。我相信你作王掌权在他身上，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。你这样的祷告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你是把主权交给神，因为当你因孩子而忧心忡忡，你等于就是不信神，而你愿意放手，愿意降服于神，他就会插手在你孩子的事情上，你也会因身上的重担脱落而感到轻省，因为单单因神而喜乐，是你对神信心的显明，神也因此得着荣耀，你就为神开出一条道路来，让神的救恩临到你。而且当你的嘴唇歌颂神的时候，整个灵魂都会欢呼。为什么呢？有一位脑神经专家说，最近脑神经科有一项最新的发现，我们整个神经系统都在语言的控制之下。就如雅各书三章所讲的，舌头是全身的舵，只要掌管舌头，全身就会跟着转。也就是说，负面的话语会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加负面，而当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，全身的神经都会昂扬得力，整个灵魂包括情感、思想、意志都会欢呼起来，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年轻、喜乐、有力量，于是我们心灵的伤痛就得着医治了。你不希望除去心里的忧伤吗？那么你今天就在黑夜中歌唱吧，让心中的枷锁在你赞美的歌声中震碎脱落。捷径二，等候在寂静清晨。也许你会说，我想坚强起来，但我做不到。你知道吗？改变一个人不是靠自己，甚至也不是借着读经和听道，而是常常活在神的同在中。虽然参加聚会和读经会让你有一些改变和长进，但改变你的秉性和脾气只有依靠圣灵。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，是在他的同在里面造成的，神借着他的同在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 来成就他的工作，来一直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兴趣和嗜好，改变我们的性情和对事物的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是他的工作。这也是我的经历，从2004年起，我就开始操练等候神。虽然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但我发现我这个人却在各方面迅速改变。我经常喜欢逛商店买衣服，还喜欢唱流行歌曲，而仅仅操练两个月的等候神，我就突然觉得逛街太浪费时间，而曾经悦耳的流行歌曲突然会让我起鸡皮疙瘩。我不再对周围的娱乐活动感兴趣，我的里面生发出一种难以描述的渴慕，那是一个无法满足的痛楚。我开始对属灵的事特别感兴趣，心思意念常常都在神的身上。同时我发现我的性情也渐渐改变，曾经让我伤心恼怒的事渐渐很难抓住我的心，即使遇到心中难以越过的坎儿，我也可以不用到处找人开导，因为我已经开始习惯在等候中寻求神的答案。而且我也常常就此获得开启，并很容易地从负面的死胡同里走出来。我时常诧异，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？在旧约圣经中，摩西在山上与神同在40昼夜。我想神并没有同他说很多话，但他下山时为什么会面皮发光呢？圣经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：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摩西的脸就好像镜子一样，反照出神的荣光。那么与神面对面就是一条生命之道，我们要改变成属天的样式，就是要来一直瞻仰他的荣美，一直来亲近他。神爱我们，渴望得着我们的全心全爱，全所有的注视力，因为唯有我们这样来注视他，才有机会进入我们里面，那惊人的神迹才可以产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会被他一点一滴的来改变。当我们敞着脸进入至圣所，与他面对面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的样子，也就在他的荣光中越来越坚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等候神时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，跟他交换力量，吸取他属天的能源，使我们从他那里充电加油，可以重新往前奔跑，就会如鹰展翅上腾。另外，像我们这些自闭儿的母亲，很难找到能理解我们的倾诉对象。当我开始习惯去等候神，把心中一切的问题和难处向神倾诉，神就会一点一滴地来做。谁可以解决我们的难处呢？神是我们最好的倾诉对象，不用担心他是否方便，也不用顾忌他对我们的话题是否有兴趣，因为我们是神心中的唯一。即使是我们最小的事，对他而言却是最最重要的事。我们也不用害怕向他大吐苦水之后会落入论断和抱怨之中，因为那一切都是真实的祷告，是在与神沟通，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去亲近神，等候神，向他说悄悄话吧。以下是方法：找精神最好的时间，每天定时等候神15分钟，并逐渐加长。每做完一件事，你就花上2-3分钟亲近神。刚开始你可以唱一首爱的诗歌，或读一节经文，还可以向神说爱的言语。以下是范例：主耶稣，请帮助我 把心安静下来，我愿意现在就放下一切的重担，不再挣扎用力，救我脱离自我中心的恶性循环。我要单单来到你面前注视你。可以将思想放下来，安静下来，注视耶稣30秒。主耶稣，我要在你的门口仰望你，等候你，我要听从你的声音。我相信，当我亲近你，你就必来亲近我，我必得着你的生命。可以安静一段时间，带着信心领受耶稣的生命进入你的心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更新我，除去我里面一切天然人脆弱的性格，除去我的忧虑、急躁、不信。谢谢你将你的生命、信心与爱火分赐在我里面，赐给我恩典，可以持续不断地来到你面前等候亲近你。如果你想睡觉或心思开始不集中，你可以开口祷告或赞美，就可以把心思拉回来。说了这么多益处和方法，下面轮到你了。今天你愿意开始操练等候神和赞美吗？持续操练一段日子之后呢，你愿意和我分享你的经历吗？有人说，等候神和赞美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两只左右脚，操练它不仅能让你获得坚强的体质，而且还可以带你一步一步走入天堂。你相信吗？我亲爱的自闭儿妈咪，你一定会坚强，因为你是孩子的盼望。现在就行动吧。